我先替朋友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敬拜你，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仰望你，我们愿意寻求主你的面。主啊，在中秋节这样一个特别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再次的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主啊，让我们能够心里面尊主为大。主啊，你掌管我们的人生。主啊，让我们完全的顺服于你，来到主的面前。我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来看顾引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有得着。为台上为你做出和你软弱的孩子，求主你加添他个人的力量，使得我们在这里，我们台上台下同得你话语的喂养与浇灌。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我们说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中秋主日。那按照圣经的记载呢，和教会的传统，那这个是呢在复活节主日之前的这个主日。雨神，这个好像没动了。哦，可以的，可以的，谢谢。那这是复活节之前的这个主日。那么在这一天呢，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并且他在进入撒冷之后的第五天，主耶稣受难，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中秋主日呢，我们说这个是当时因为人们是拿着那个棕树枝的，他们欢迎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而得名的。那么从中秋主日开始呢，一直到复活主日，那在这一周呢被称之为受难周。好快了。好，那这个是中秋主日哈，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我们的中秋主日哈。那在中秋主日之后的每一天呢，我们说它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因为叫做受难周。那么受难周呢，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期。那么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个特别的日子称呼哈。比如说，我们说今天第一天第一日叫做荣耀日，就是主耶稣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这一天哈。那第二天呢，叫做权柄日。就是耶稣施行权柄，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洁净圣殿。第三天呢，叫做教诲日，或者叫做训诲日，是耶稣呢教化百姓，当时跟那些人讲一些神的道，讲神国的信息。那么第四日呢是静修日，就是休整等待。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呢，在这一天呢并没有讲什么耶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做的一些什么事情哈。这一天呢就是我们说是静修日。那第五日呢是团契日，我们说也是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的。第六日呢就是星期五，是受难日。我们知道呢，这个就是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耶稣钉死十字架之后呢，被安葬在坟墓里面。第七日呢，就是星期六，是安息日，是耶稣在坟墓里面安息。那么第八日就是星期天，就是我们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复活日，是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这是一个荣耀复活的日子。所以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每一天主耶稣都做不同的事情。那我们也盼望说在这一周特别是受难周的每一天我们都在主里面去思想，与主耶稣一同的走十字架的道路，来思想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那我们今天说是荣耀日，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那这件事情呢在四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那可见呢，就说这是一件很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四位福音书的作者呢，他们都认为呢，这是关乎主耶稣生平和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是非常不能缺少的一件事情。 当时呢，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当时的民众呢，他们就很多人都拿着这个棕树枝哈，他们去迎接他，像迎接君王一样。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迎接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看在电视上哈，比如说一些国家的这个领袖哈，一些领导，当他们要到另外一个国家人去接待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一般都会铺红地毯。那么在古代呢，他们没有这红地毯哈，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用这个外衣和这个树枝铺在路上，那也像我们今天铺红地毯一样哈，也具有同样的含义。那么我们说衣服对于现代人来说呢，我们现代人穿的衣服可能大家觉得衣服铺在地上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哈，即使今天这个衣服坏了，我还有很多的新衣服啊。我们今天很多的有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件衣服，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就不一样，当时的衣服呢是特别的宝贵。但还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兵丁就念就怎么样，要分他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衣服是非常宝贵的。那当时的人把衣服铺在地上，还有一些树枝哈，就表明说他们用这个方式呢来迎接主耶稣为王，耶稣基督呢成为他们的君王，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哈。那对以色列民来说呢，这些棕树枝哈就象征着这个胜利，象征着美好，象征着公义他们象征着胜利，他们把这些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到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方哈当过棕树节的时候，他们会拿着棕树枝，或者在自己的家门口他们会插上棕树枝等等，你会看到说大家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主耶稣当时骑驴进耶路撒冷为我们受难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来以此来纪念这个荣耀日，耶稣进入圣城。那今天我们看到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那些前行后随的人呢就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那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他们全城都惊动了。那他们都惊动了呢，他们就说怎么样，他们说这是谁呢，这个人到底是谁呢？那我说呢，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来看第一呢，主耶稣呢他是全能全知的主。第二呢，我们说耶稣呢是奉主名来的王。第三呢，我们说耶稣是进城得胜的主。耶稣是谁呢？他是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的王。我们看到当耶稣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你们要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就把它解开，就牵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伯法其是在橄榄山附近的，位于橄榄山的这个东南面。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让他们去做一件事情。那么在耶稣的吩咐当中，我们看到短短的几句话就出现要有几个人物出现。首先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吩咐他们然后呢这两个门徒要被打发，他们去呢要看见这个驴的主人，还有这个驴驹。所以我们看到呢有这几样要在一起，他们要需要这些人和物一起的参与，才能实现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从两个门徒的身上给我们有很多，给我们有些学习就是说这两个门徒当他们听见耶稣说你们去的时候那他们就遵行主的话语，就非常的忠心，非常的顺服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有人就解释说那可能是这个驴驹的主人之前是跟耶稣商量好的耶稣跟他定好的，说比如说我们定一个暗号当有人来说告诉你说主要用它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驴和驴驹呢就要 啊，来人把他牵走。那也有很多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件神迹，就是当耶稣差遣两个门徒去的时候，那两个门徒呢就遵着主的命就去了，那他们就真的是看到经历到如耶稣所讲的。那我们说不管怎样呢，这个都是耶稣的作为，都是神的作为啊。不管是耶稣他提前安排好的，或者是当时所发生的一个神迹，都是非常奇妙的。那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两个门徒他们很不容易，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这两个门徒当他听见耶稣说你们要去到那村子里去哈，要看见驴和驴驹在那里，解开牵来到我，把它牵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是门徒的话，可以想象啊，当我们要去的时候，我们到了那边，我们要去牵人家的驴和驴驹啊，您会怎么说？我们说今天人家可能会报警，对不对？那当时的门徒会想，哇，我们要去的时候就怎么样？那把我们当贼一样，我们去牵人家的驴驹啊，牵着驴和驴驹，那要把我们当成一个盗贼怎么办呢？门徒没有这样想，你看门徒就听耶稣的话，他们有可能会背负一个被啊这个偷驴的这个嫌疑哈，可能背上这个罪名，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耶稣早已经安排好了，或者说耶稣早就已经啊为他们成就了这件事情。当我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主耶稣当年在啊讲道的时候哈。那有次呢，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旁哈，众人就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哈，就有两只船呢，那在那边打鱼的人就离开船洗网去了，其中有一个船呢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呢请他把这个船撑开哈，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训众人。那讲完了之后呢，他就把船啊，就对西门说哈，就是彼得，说你把船呢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怎么说呢？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有西门意思说啊，就说我们很辛苦的一夜打鱼哈，但是我们并没有打到什么。哎呀，他说但是既然你说话了哈，你是夫子，那我就下网吧。那我们看到打鱼对于耶稣来说，这不是耶稣的行业啊，耶稣是木匠出身，打鱼呢对于西门来说呢是他的本行，但是呢在这里呢一个木匠却指挥着一个渔夫怎样去打鱼，在人看来呢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彼得呢，西门哈，西门彼得他就说依从你的话那我就下网了，也就是他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希望啊，这个耶稣你来指挥我们好像那没办法，勉为其难，那我就下网打鱼吧。结果呢下了网呢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那他便招呼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他们就来把这个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那我们看到当彼得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又伏伏在耶稣的膝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么在船上的人都非常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那雅各呢和约翰呢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有什么样的看见呢？我们说当西门彼得说啊，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我往前看啊，我们并没有打到什么，好，来看这边哈，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弟兄姐妹，彼得没有打到什么鱼，是不是因为这个他的技术不够好呢？我说显然不是，彼得是渔夫出身哈，是非常有经验的渔夫。那他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个湖里面就没有鱼了呢？也不是啊，因为他后来他听耶稣的话下网就圈住了许多的鱼，都网都险些裂开了。那是不是这个西门哈，西门彼得他不肯努力去打鱼呢？是不是他偷懒呢？ 你想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夫子怎么样，我们整夜劳力啊，就白天晚上，我们整个一个大晚上我们都在劳力打鱼，怎么样，我付出这么多的努力，我不是不肯努力，我努力去做了，但是怎么样，还是没有打到鱼。所以不是他的技术不好，也不是湖里面没有鱼，也不是西门他不肯努力去打鱼，而是要怎么样呢？要听耶稣的话。所以就说西门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那他就打住了，打上来这么多的鱼。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一个听主话的人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一个人。当西门彼得他下网打鱼的时候，他听从耶稣的话，那他就圈住了很多的鱼。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当门徒他们去做的时候，听从主的话，听从主的话，他们愿意去啊顺服主的话，他们就经历了主耶稣让他们所经历的，就真的把这个驴和驴驹就给牵来了。好，那门徒呢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就把自己的衣服就搭在上面，耶稣就骑在上面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当驴驹的主人哈，听见门徒说要把这个驴和驴驹牵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哈，这个驴驹的主人呢，他一定也是一个敬畏主的一个人，因为他听到说主要用他这句话领导他的时候，他就甘心乐意的愿意为主所献上，就仿佛是一个呼召，仿佛是一个命令，仿佛是一个指令一样哈。主要用他，他听到了，他就马上把这个驴和驴驹就献上为耶稣所用。今天我们说，我们愿意像这个驴的主人一样，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甘心献上为主所用吗？这个驴驹听到，这个驴驹的主人听到这句话，他就把他的驴和驴驹献出来为耶稣所用。而且呢，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里讲到哈，说这个驴驹呢是从来没有被人所骑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之前没有人骑过，他是为主特别预备的，是分别为圣的，是啊，这个我们说是上好的，是分别出来的哈。那这个驴驹呢，我们说他愿意被主所骑，愿意被主所用，他要完成呢主借着他，主要借着他完成呢主所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驴驹呢，他是一个是很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小驴驹哈。我们说他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不多，但是呢他有这次机会啊，他可以载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一件非常有福的、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愿意被主所用吗？我们愿意像这个驴驹一样，可能说只是被耶稣骑了一次哈，但是呢，它是非常蒙福、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临到他的身上。我们愿意像驴驹这样，能够在主的手中被主所使用吗？我盼望说，我们都愿意在主面前回答说，我们愿意被主所使用。求主差遣我们，求主使用我们。在之前呢，我看过一个这个故事哈，叫做三棵树的故事哈。那这个三棵树的故事呢，说在很久以前呢，在一个山丘上有三棵小树哈，他们就兴奋地讨论说将来他们要有什么样的愿望和什么样的梦想。那有一棵树呢，第一棵树呢就说，我要成为一个这个藏宝盒，让我这个我变成一个藏宝盒，我在盒子里面收藏很多的黄金珠宝那每个人呢都要看见我的美丽。那第二棵树呢，他说呢，我要成为一艘大船我的成为大船的船上要有这个国王和王后哈，然后带着他们去渡过这个世界各地哈，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那第三棵树呢，他说我要变得非常的高大，那将来人看到我的时候呢，哇，就会记得我哈，我的伟大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让人呢永远的来记得我。那我们看呢，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后哈， 这几棵树呢，三棵小树呢，他们就慢慢的就变成这个大树。所以那他们的祷告梦想能够成真吗？直到有一天呢，一群伐木工人来到这个树林，他们就有个工人呢看到了第一棵树，然后呢就说哈，这个树长得非常的强壮，我们就把它卖给一个木匠吧。这个树呢就被卖给了木匠。那这棵树就想着，哇，那很好，他说我可能要被做成一个藏宝盒了。那第二棵树呢，这个伐木工人就说呢，他说哇，他说这棵树呢看起来也很健壮哈，强壮，我要把它卖给这个造船厂。第二棵树呢也很高兴，他想我要被成为一艘大船了哈，要很多人可以在我这艘船上哈。那么第三棵树呢，当伐木工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就说这棵树我没有看到它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哈，但是我就把它砍下来吧，砍下来之后把它先丢在一边吧，结果它就被砍下来放在一边了。那么当他们三棵树哈被送到不同的地方，他们将来的结局是怎样的呢？那第一棵树呢，它被送到木匠那里去呢，木匠就把它做成一个喂动物的那个食槽那个槽子哈。那第二棵树呢被送走之后呢，被做成那个一艘小船，它原本希望是什么呢，成为一个大船哈，一个巨艇，这个时候呢变成一个小船。那第三棵树呢被锯成了几段，被扔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暂时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途。那过了一些年之后呢，他们可能早就忘记了自己原来的那个梦想，那个愿望。一些年过后呢，那第一棵树呢，我们说它被做成了那个喂动物的那个食槽。当有一天呢，他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快要生孩子了。那孩子生完之后呢，就被放在那个食槽里面，那个槽呢就成为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婴儿床。我们就知道了，说这个婴儿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哈，就是耶稣他降生哈，降生时候被放在马槽里面因为客店里面有地方。那么第二棵树呢被做成一个船，它没有被成为一个大船哈，一个巨艇，有很多这个名贵人士哈在船上，但是呢这艘船呢在海上行，这艘小船在海上行驶的时候呢，有一天遇到了风浪。那大家都很惊慌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起来说，住了吧，静了吧，那风浪呢就平静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当年平静风浪，使一船的人呢得到了平安。所以第二棵树他的梦想是载着世上很多的君王和王后，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世上的王。主耶稣在世上坐上了这艘船哈，那这艘船呢就成为非常有福的一艘船，它载着耶稣，就是世上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那第三棵树呢，它被砍下来被放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锯成了几段，直到有一天呢有人来呢把它一横一竖把它钉成一个十字架。那有一天呢，一个人就背着这个十字架走上受苦的道路，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背着十字架哈。那他这棵树原来他就是说，我要变成很高大的一棵树，让他看到我哈，就觉得我非常的伟大。但是呢，是主耶稣背着这个十字架，这个树所做的那个十字架，当十字架立起来的时候，人去仰望十字架，就看到十字架的伟大。我们说这三棵树，当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原来都有自己的梦想，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都有自己的设想，我们人生的规划。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说，当他们被主所使用的时候，这个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虽然跟他们最初来的梦想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他们是被主所使用，所以就像那个驴驹一样哈，他可能原来都想不到说，哇，我可以主耶稣骑在我的身上，我可以带着耶稣进耶路撒冷，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盼望说，今天我们可能都是那个小驴驹哈，一个从来没有被骑过的驴驹。有人说，我怎么能够被主所使用呢？我今天能为主做什么呢？ 我们说今天我们来服侍主，绝不是因为说我们是有能力是有才干的，因为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有按照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呢，他是全能全知的主，今天呢他拣选我们，他也呼召我们跟随他，我们愿意被主所使用，愿意为主献上，为他所用，那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好，那我们说这是谁呢？这是全能全知的主。那么第二呢，我们说这是奉主名来的王。那当门徒们照着耶稣所说的去行的时候，那门徒呢就把驴驹牵来了，驴和驴驹一起牵来哈，他们就把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呢把衣服铺在路上，有人砍树枝也铺在路上了哈。他们就呼喊说哈，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那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是以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式进入圣城的。那么过往主耶稣常常会，我们说他做完一些事情哈，常常会躲开这个很多的人群他会独自去祷告。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却很不同寻常的是，他这个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高调的方式出场的，这么多人去欢呼去拥护他，那么这些人跟随他，他也把他们也把衣服铺在路上。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是自发的，也并不是主耶稣当时去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去做或者叫他们这样去做的，并没有，而是他们自己自发要这样去做的。他们在那边高欢呼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王。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时候他们认耶稣是他们的王，是什么样的王呢？不是为他们受死钉死十字架的王，而是像一位将军一样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王。所以他们虽然认为耶稣是王，拥戴耶稣做王，但是耶稣要所走的道路跟他们所想象的那个道路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个时候他们拥护说哇，他们是王说耶稣是王，他们这样去拥护，那耶稣所做的后来他们想哦，跟他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以至于说后来为什么这些人他们看到耶稣跟他们 所期待的是不一样的，他们就喊着耶稣把耶稣怎么样呢？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拥护耶稣为王的这些人在五天之后他们高声欢呼怎么样，他们高声呐喊说要把耶稣怎么样，钉死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些人的眼目当中，他们觉得说耶稣是要骑着高头大马的，是要带兵打仗的，是要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些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耶稣是这样的。但其实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并不是这样的王，他建立的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我像这张图呢，大家看的会比较熟悉哈，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类似的这张图片。那我们在上一次的我们大家的美丽小组上，我给大家也看了这张图片啊。我相信大家对这图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我们说这两张图呢，里边的事物呢都是基本是一样的哈，但区别在哪里呢？非基督徒这边呢，我们说十字架是在外面的，非基督徒呢是不要耶稣的。那基督徒呢是怎么样呢？是要耶稣的，是要十字架的啊。那有一把椅子呢，那这个椅子呢，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是我，一个是十字架，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特别让我感触的呢是呢，我们看到在这张图里面还有很多的白的点点哈，这个白的点点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人生会遇到一些风浪，会遇到一些困难，会遇到一些难处。那大家看这两张图片，非基督徒和基督徒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只是些点点哈。我记得在小组学习的时候呢，有个弟兄就说，哇，他说那个点点左边那个点，那个应该是你们也是左边哈，左边那个点点哈是没有什么规律的，是散开的。那右边的呢，非基督徒的呢是怎么样？也有这些点点，也有这些困难和挑战哈，但是呢，它是很有序的排列在一起的。那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点点会不一样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椅子上是谁哈？当这个椅子上是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自我做主的时候，不要耶稣来做主的时候，这些点点怎么样？就是散开的，没有什么规律的。这些点点，这些困难是我们自己去应对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张图片就不一样了。我从那个椅子上怎么样下来了，让耶稣来做我的主，让十字架来做我的王。那这些点点虽然还有，但是在神的手中他已经非常有序了。神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从此就不再一样。所以我又是思想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要不让耶稣来做我们的王。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说我们都要耶稣来做我们的王，但是呢，当我们在终止主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思想的是，我们要让耶稣来做怎样的王。那么在马太福音雨辰，你帮我翻到那个，好，谢谢雨辰，好，就上面那一张，好，就翻到这儿，好，谢谢。好，那我们看到在耶稣提尼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哈，这些拥护他做王。那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呢，那圣经上说哈，就说应验的第九章第九节这句话。就是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骑着驴，而且是骑着驴的驹子。那么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哈，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他是为了什么呢？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因为先知呢，撒加利亚在第九章第九节就讲的这句话哈，耶稣当年骑驴进耶路撒冷，就是应验了这句话。好。我看对这一页哈，所以这是成就呢，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啊，先知的话就在这边哈啊，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那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耶稣为要应验，使神的话得到应验了，他就说怎么样，我渴了。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渴了这句话呢，在旧约里面也有记载。主耶稣当时讲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要应验这句话。也就是说，主耶稣他不是以自己的需要为放在第一位的，而是呢以神的话的应验呢是放在首位的。从耶稣进十字架哈，或者再往前，我们看今天的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都给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是非常注重神的话的，他为要使神的话得到应验。他讲说我渴了，他骑驴进耶路撒冷也要是应验先知的话。那今天给我们学习的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有我们的人生是有谁来主导的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不会是神的话来引领我们呢？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今年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那么第一个季度已经过完了，我记得我在年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我说我们去读神的话，我们每天我们去读一点圣经啊，或者你可以有自己的读经计划，或者如果你没有呢，我们后边有读经表，大家可以每天按照上面来读。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读到哪里呢，我们是不是按照读经计划一天一天天来读呢？ 如果我们去读神的话，我们每天即使读的很少，我们总会有一天也会把它读完。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不去读神的话呢，我们这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读完一卷圣经，要读完一本圣经，读完一遍。那在今年呢，我用一个新的读经计划啊。那我觉得一开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打破我原来的读经计划，我就每天要按照一个新的读经计划来读。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在我一开始读前两个月的时候，我适应比较慢的，我前两个月的我觉得非常不适应，我觉得很困难啊，我一度甚至想就不用这个读经计划了，我觉得打破我原来的这个计划。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用这个来操练一下。那么我跟大家分享是两个月过后啊，我就觉得我非常喜欢这种读经计划了。所以一开始我们会怎么样，会有一段适应期。但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几天你觉得还挺好的，但是你读长时间坚持下去会遇到一些挑战。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去读神的话，你坚持去读的时候，你慢慢呢就会养成这个习惯，就会更多的去渴慕神的话。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年才过完第一个季度，还有三个季度，你说还有很多时间吗？或者说时间不够用吗？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我盼望弟兄姐妹每个人有自己的读经计划，或多或少我每天都读一点。我们也非常感恩的是，在我们这个周五的要来的这个周五的晚上，我们要一起过受难节。那我已经邀请了我们教会当中的七位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分享十架七言。什么叫十架七言呢？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我盼望我们今天在实体的，还有我们在线上的我们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周五的晚上8点哈，我们一同的在主面前来思想主耶稣的话语，思想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我们一同的来走入主耶稣的受难受死，也走入他的从死里面复活。好，那我们来看最后哈，这是谁呢？他是全能全知的主，他是奉主名来的王，他也是呢进城得胜的主。我们说主耶稣他进城之后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不是去那边去旅游的，他不是到耶路撒冷去购物的，不是的。耶稣基督去要那边做什么呢？他要在那边要走上受难，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玉神帮我再往前翻。再往前翻一点。好，谢谢哈。那我们说是进城得胜的主哈。那他进城，我们说主耶稣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当他进城的时候呢，那些人都欢呼喊着说这是谁呢？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真的是太大的场面了哈。那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哈，东方博士来寻找这个天国之王的时候，当时的耶路撒冷和城人怎么样？也都不安啊。那如今的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呢，和城也都惊动了。那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们就也不知道说这个人是谁呢。所以从耶稣降生到耶稣钉死十字架啊，耶稣走上这个走向耶路撒冷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们都不知道耶稣是谁。那这些人呢，他们可能是从加利利来耶路撒冷守节的，或者说呢，这些人他们原来就是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不管怎样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他们就说他就是一个先知罢了哈。他们并不认识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耶稣是那要来的王，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并不认识哈。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进城他得胜哈，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在进城之后我们看到哈，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说了其中有一句话哈，两个字叫成了。那耶稣基督成了什么呢？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 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份救赎的恩典，他不是说完了，完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失败了，他说是成了，成了神的旨意，成了这份救恩。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成了，他也是得胜啊，他胜过死亡，胜过黑暗的权势，他胜过这个撒旦的权势。主耶稣呢，他不仅为我们受死，他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成了呢，就是成了这份救恩。有一个人呢，叫做威廉潘哈，他是这个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一个创始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没有荆棘呢，就没有宝座；没有痛苦，就没有荣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哇，这个说的很好，是吧？所以，耶稣基督当时钉十字架之前，人给他戴荆棘冠冕，他在十字架上受了痛苦，他在十字架上，忍受了一切的这个别人的羞辱、逼迫，这个讥笑和嘲讽。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成就了这份伟大奇妙的救恩。那当主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群众他们欢呼，他们赞美。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主耶稣并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想的。可能当时门徒呢，他们比较高兴他们觉得说哇，这么多人欢呼，这么多人拥护我们。但是耶稣没有，耶稣并不为这个所动因为耶稣知道他并不是要走他们心中那个王的路线，耶稣所要做的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真正的凯旋呢，并不是他进入地上耶路撒冷的日子，而是他战胜死亡，从死里面复活之后，他升天进入天上的圣城的时候，才是这个真正融入的圣城。所以呢，最后我们看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十二节那这里就说这是在将来的日子他说此后呢，我观看这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守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什么棕树枝，这是将来将来在这个在启示录当中所要主耶稣是真正的融入圣城他进入天上的圣城。好，那我们再看说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呢，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说当时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欢呼弥赛亚他们欢呼何塞纳那么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期待耶稣带领他们可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呢，耶稣并不是走这条路线那结果在五天之后，他们在这群人的呼喊声当中他们呼喊什么呢？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几天还不到一周，他们就发生了这样的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快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并没有因为人群的这个欢呼他们主耶稣就迷失自己他坚定的是要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一条荣耀之路。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呢，我们都是一个要可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信靠他呢，我们就有盼望。那最后呢，我说这个结语，我是这样写的我说在终之主日，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以显明了他是全能全知的主，是奉主名来的王，他是进入圣城，是得胜的主。那盼望主来帮助我们愿我们都能够顺服主的权柄，能够尊主为大，靠着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因为主耶稣不仅进入耶路撒冷圣城，他为我们受死，他 他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啊，在复活的主的里面啊，我们就大有盼望。好，那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在你看过我们，让我们在终之主日的这一天，我们思想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我们盼望你真正的来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来掌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在主面前啊献上为主你所使用，也让我们啊所有的一切，我们愿意能够在神的面前啊求神你能够使用我们啊，就像啊驴驹的主人，他愿意把驴驹拿出来为主所用。主啊，你赐福我们，恩待我们，也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主啊，让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份救赎的恩典。主啊，激励我们可以更好的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在终之节主日的这一天，主啊，你看过我们，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接下来受难中的每一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我们一同的在主面前来学习主的话语，来摸着主的心意，我们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